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约书亚记四章一节起，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正月初10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便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会废去， 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感谢神，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山寨。主啊，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不变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加添我们的力量，神的话语更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脚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随流失去，不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偏行歧路，更是不让我们落到各样的诱惑、试探和黑暗当中。是吧？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从圣经话语的字迹当中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也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第四章呢，就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指示下面，怎么样过约旦河。那么在这里呢，用很多经文就描述他们怎样呢，从这个河里面就是取石头，然后带到过岸对岸，然后呢，祭司要在他们站立的地方。在这个河里面，就是要放下代表他们十二支派的石头，所以立十二块石头在这个约旦河祭司站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还要带十二块石头带到河岸对岸那边去。那个石头不是小石头，是比较或者是比较大的石头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就是一块小石子，其实是比较大。然后各支派经过约旦河呢，就是有两个支派，其实两个半支派啊，就像就是摩西所吩咐的那样，他们走到百姓前面，他们是准备去打仗的，有四万人。然后百姓过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还是有任务的啊，他们这个支派当中的十二个首领，十二个人要从这个河里面取石头，所以不是就是急匆匆的过河，其实他们在过河的过程中，他们还要从这个河里取石头。然后一直等他们百姓全部过去了，然后呢祭司抬着约柜的祭司也是一直在那里等。他们等到神吩咐约书亚说，祭司你们现在可以走了，他们才走所以就是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就什么时候百姓走什么时候就是百姓的里面的十二个首领可以取石头，然后可以带石头过去，然后什么时候这个祭司可以走，这都是一直在那里等，然后一直等到神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再告诉百姓，再告诉祭司，然后他们再走然后百姓呢，虽然是他们是急忙过去，就是他们是很就是取了石头之后他们是急忙过去，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理解为好像是匆忙啊慌乱，不是这样的，还是井井有序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要急忙过去呢，因为祭司还抬着很重的约柜在那里等着呢然后一直等祭司上了岸，祭司的脚一踏到这个岸上来，踏到这个旱地上来，约柜当然也就代表着约柜也上了岸，这个约旦河水马上又恢复了，流回原处了。然后就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就河那边就是立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其实重复的在讲这十二块石头的意义，就是要做纪念以色列的后人他们的孩子们后代看到这十二个石头就会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以色列的父母们就有责任就要把这个意义要告诉这个孩子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也特别提到，就是神让以色列的百姓敬畏约书亚十四节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约书亚是在以色列百姓中是非常得尊重的。为什么是这样？当然就是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就是约书亚他是完全忠实于神的旨意，完全忠实于神的旨意，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的去传讲给以色列人。然后其实这个神的旨意，其实在以色列人看，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其实是有时候是很难以理解的啊。你比如说河水全部就立起如垒，在那个地方断流了，那么我们想那个赶紧就尽快过去哈，尽快过去，因为不知道河水什么时候又就像巨浪一样的打下来。但是神却吩咐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取这个石头，而且这个石头还不是小石头哈，还要取这个石头，还要带到对岸，然后还要让祭司一直站在那里等。那么从人来看，这个石头有什么用呢？这个石头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如果神的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就是纪念，永远纪念这一次神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纪念这个神迹，那可以以色列人可以到对岸，他们去筑坛呐、筑碑啊，都可以，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就是急急忙忙要过河的这个紧要关头，还要在这个河里面去搬大石头，要搬过去呢？所以这些命令，像我们读圣经来看呢，我们觉得啊，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思想的话，啊，这其实这些命令在人看来是就是不合理啊，然后好像也没有必要啊，然后也是就是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约书亚就完全忠实于神的旨意，神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传递，然后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遵行啊，以色列人就是也没有质疑啊，为什么要做这些看起来是无用功的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神啊使得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中能够尊大，能够被以色列人所尊敬，甚至用敬畏这个词来形容，就是约书亚完全忠实于神的吩咐。虽然这个吩咐很多的时候在人看来是好像似乎是不难以理解，也不合我们的逻辑啊，但是约书亚完全忠实。然后我们特别注意，是神让约书亚啊被以色列人所尊敬，甚至是敬畏，那并不是约书亚他自己一直在那里去要追求要得到以色列人的这种尊敬呐、称赞呐。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并不是约书亚他自己去要追求从人来的这种尊重和尊崇，而是神使约书亚在人的面前得尊崇。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这跟世界上的王是不一样，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王扫罗王就不一样啊。扫罗王他是非常在乎百姓怎么看他，人民怎么看他，他是非常非常在乎的啊。他也是一直在追求怎样在百姓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能够得尊重，能够得称赞，他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当以色列民就是去称赞大卫的时候，这个扫罗王是非常生气的。然后扫罗王呢也是非常迁就他的百姓啊，比如说他这个不等这个撒母耳，他提前献祭啊，他就是为了迎合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很在意是否得到以色列人的尊重啊，是否得到以色列人的这种尊敬呢，他越是在意，其实他越是失去啊这个作为王应有的尊荣，应有的尊重。但是像在约书亚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不是啊自己想尽办法去啊、哎、我怎样可以让这些以色列民可以尊敬我啊，怎样让这些以色列民可以啊敬畏我，他不是自己去努力想尽办法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事情，他就听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做就好了啊。所以这是唯一最正确的办法，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你不是去像扫罗王那样啊去想很多的心思，想很多的办法，甚至 就是当大卫上阵要去打那个巨人的时候，扫罗就是让大卫要穿扫罗的那个盔甲，是不是？当然了，啊，是保护大卫了，是保护大卫。但是呢，也容易让人远远的看误以为，哎，那是扫罗，因为就是扫罗是个子非常高大的，所以是，然后他的盔甲是跟别人是不一样，因为他的个子是比其他以色列人都高嘛，所以，约书亚呢，他得荣耀呢，他不是像世界上的君王，当然也不像那些更不像那些外邦君王啊，靠这些权势啊，就是恐吓呀这些，他就是来遵行神的心意啊。其实越是这样的，越神越是使这样的神的仆人，就是在神的百姓眼前被尊重，甚至被敬畏啊。这个十四节说的是敬畏。然后百姓是非常顺服约书亚的，所以约书亚让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他们这个脚踏的祭司脚踏的河里，祭司就脚踏的河里，那个时候水还没有分开，踏到河里才分开的。然后让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十二支派的首领在里面河里面搬石头，他就去搬石头。就是这些要求其实都是在人看来很难以理解，但是以色列人都遵行哈。然后尤其是祭司也是非常的来顺服约书亚的啊。祭司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过河的时候哈，然后以色列人当中的首领还在那里搬石头的时候，他们一直就在那里抬着约柜等，一直就是抬着约柜等。其实那个时候是对信心极大的考验，我们要想那个时候水都立在那个地方，这个立起如垒，所以然后他们就一直等，一直等到约书亚说他们可以，祭司们可以走了，祭司才走。那其实约书亚那个时候也是在等的啊，意思是在十五节，当神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其实约书亚也在等神什么时候吩咐他让祭司上岸，他再吩咐让祭司上岸，所以这都是互相等待，就等到一直等，最后等谁？等上帝开口。其实我们真正来思想那样的一个情节，所谓作为祭司，如果他体贴自己的意思，他肯定想早点就走，因为他比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他抬着很重的约柜啊，他们应该是最危险的，而且那个河底应该是就是刚刚水断流嘛，也不是特别坚固的河底，所以他们过到河那边去呢，他们是什么样，脚踩到这个旱地，所以这就是这个河水是断了，但是这个河底不是像岸边那样的旱地，所以当祭司脚踩到那个岸上是称为旱地。所以然后他们抬着很重的约柜，然后踩在这个水刚刚断流的河底，其实是很不安全的，就是心里会很胆怯，因为这个脚下的土地并不是那么坚固的旱地。但是祭司就一直在那里等。然后呢，你作为约书亚，如果我们想约书亚如果体贴人的意思，肯定也就赶紧让祭司，哎呀，你们走吧，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安全。我们也会这样的话，可能会在人看来，哎呀，这个领袖是非常体贴他的百姓，是不是？这个领袖是非常能够体贴他的这些祭司们，因为祭司们一直负重那么重，站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脚下又是很湿滑的一个地方，领袖如果体贴他们的话，就让他们赶紧走。但是约书亚在这里也没有讲这个话，约书亚也在那里等。所以这些其实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就是等候是一个信心非常重要的表现啊，就是我们在得能力在于过后安息，所以上帝往往不按人的时间表行事，而我们人呢，我们往往就是不愿意等，而神就是让我们在等候当中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信心得到成长啊。那么等候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也就意味着忍耐啊，你在这种 危险的地方，你在那里忍耐，你在这个就是河中间，你在那里等候，也意味着忍耐。然后呢，最归根结底就是信靠，操练对神的信靠，操练对神的信靠，往往就在等候当中体现。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就是什么都是要快，什么都是要快，什么都是要立刻的就要见成效，要快，啊，其实这是，让人们越来越就是依靠自己，或者是寻求靠自己的办法，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不再去思想依靠神。结果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就会看人越来越容易犯错，然后呢，越来越容易就是一错再错，甚至是错得越来越远啊！因为没有人愿意真正的能够等一下啊，往往就是本来想灭火的，结果是火上浇油，往往就是这样啊。这里我们看见就是百姓和祭司都对约书亚非常的顺服，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要看到，其实约书亚最重要的，他是对神极其顺服的一个人，神让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神让他什么时候说他就什么时候说。那么有时候在人看来，约书亚这种是不体贴人情的啊，就是也不体贴祭司，也不体贴百姓，但是约书亚宁可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啊，等神什么时候吩咐他再吩咐祭司走。然后这张经文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头啊，十二个大石头，这是其实几处重复，为什么要从这个河里要抬石头过去哈，然后要在河中间还要立石头呢？就是纪念神的作为啊，不是纪念人的作为。这个石头上没有刻下任何人的名字啊，没有刻下约书亚的名字，没有刻下这个十二个首领的名字，都没有啊，就是一块石头，这是完完全全纪念神的作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纪念碑啊，或者纪念的一些场馆啊什么的，但是都会有人的名字，是不是啊？各种各样人的名字，但是这个石头上是没有的，这是完全归荣耀给神的，纪念神的作为，然后荣耀完全归给神。然后这个石头的目的就是经文几次重复，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教导后人用的，就是教导后代用的，就是以色列将来的子孙就会问他们的父亲，这石头是什么意思啊，立这几块大石头啊。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提到哈，也特别注意到，就是当施洗约翰他在这个约旦河里面不是给人施洗吗，施洗约翰他就说啊，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他就神能从这个石头里兴起来。他说的这个石头啊，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立在河边的这些石头，就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这些石头。其实这也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石头就见证了，就这些人是，就是神让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出现在约旦河的这一边。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二十一节，日后你们的子孙向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啊。其实呢，这个石头非常重要，就是让以色列人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可以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首先纪念什么呢？纪念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度过了这个约旦河，正如像以前一样，神让我们度过这个红海，就是纪念神的恩典，当然也是纪念神的大能了。然后这里特别不仅强调约旦河，还强调红海，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上帝以前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还会这样做，啊，上帝会一直拯救我们，一直带领我们。上帝这件事情已经做了两次了，让我们过了红海，又让我们过来约旦河，这就意味着上帝以后还会这样做，啊， 纪念神的恩典，也相信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然后接下来也特别提到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手大有能力，所以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子子孙孙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要常常想起这个石头，然后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啊，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恩典，是带领，是拯救，但是要让万民知道什么呢？要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然后当然了，也要让以色列人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个是纪念神的，思想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宠啊，特别的恩宠。第二个，思想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两次带领我们的祖先就是过红海过约旦河如同过旱地啊，两次哈，不是一次啊。那么以前是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是会这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从此以色列人他就有一个使命，这样让地上的万民都来认识，都来知道啊，我们以色列的上帝，也就是独一真神的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的。然后当然以色列的百姓要永永远远的敬畏以色列的神，敬畏啊独一的真神。那么对上帝的敬畏哈，其实最大的一个表现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远离偶像啊，远离偶像，就是各样的偶像，这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敬畏啊。就是你像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哈，他们在守律法，是不是？他们在守上帝各样的诫命，他们把十诫就是他们扩充到600多条，但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呢？他们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们其实敬拜的是偶像啊，他们觉得这个圣殿里的金子比圣殿更加重要，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哈，然后那么呢，他们就是其实丢掉了神的诫命，其实是去遵从人的传统，他们心里，然后他们自以为意了，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在真正的敬拜神，虽然外表是遵行神的诫命，但他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偶像，金钱呐、自己在地上这种骄傲啊，然后高抬人呐、就是以人的传统取代神的心意啊，这些。那么让以色列的百姓永永远远敬畏神，其实当我们一想到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要去拜偶像啊，不要去拜偶像。这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就是你只可有一个神啊，你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去拜偶像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啊，对上帝最大的羞辱。那么对上帝真正的敬畏就是杜绝一切的偶像，无论是外面有形的还是自己内心无形的啊，心中只能有一个主，不能有别的偶像来取代我们心中的上帝。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世世代代要谨守的事情，当他们看见这个大石头的时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约书亚记四章的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有没有一块保存一块纪念神带领我过约旦河的石头啊？这个约旦河我加引号，石头加引号哈，就是用这个来形容啊，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经历当中，我神有没有带领我们经历一些看上去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是一个神迹，但是神带领我经历了，那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东西来纪念神对我的这一次带领，或者说在我家里有没有啊？这个石头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会看到的，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存留下来，那么在我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东西啊？那么我有没有保存这样的一块石头，纪念石哈，纪念上帝怎样带领我过约旦河，用来提醒自己和孩子永远要敬畏神， 啊，有没有这块纪念石？那么请分享神就是带领我过约旦河的那个神迹。当然这个约旦河我也是加引号的哈，就是神是怎样带领我度过一个看人看来完全不可能面临战胜的一个度过的一个境遇，神带领我度过了，平安度过了。那么这个经历到底是怎样，我们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啊，如果有哈也可以分享。那最后我们也可以说，我保留的这个纪念石到底是个什么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实物是什么啊。你如果说哎我存在我的脑海里，那也希望你可以让你私孩子们一直可以这样存下去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实物的话，你也可以分享实物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分享自己特别尊敬的某一位基督徒前辈的原因啊。因为这里我们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让约书亚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非常的受尊敬，甚至以色列百姓都敬畏约书亚。那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前辈，我也是非常的尊敬他，甚至是敬畏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前辈？如果有，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对他如此的尊敬，甚至都敬畏他，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我愿意像这个基督徒前辈一样吗？我愿意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吗？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啊，我们怎么样啊，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我所尊敬甚至敬畏的那个基督徒前辈一样的人？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也成为赢得我深深的尊敬甚至敬畏的基督徒前辈那样的人？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明白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分享啊，结合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章。
好，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第一题。我有没有保存一块纪念神带领我过约旦河的石头，用来提醒自己和孩子永远要敬畏神？请分享神带领我过约旦河的神迹，如果有的话，以及我存留在我家中的这块纪念石是什么。我们关于这一题，我们分享到说有姊妹分享到自己受洗的时候，教会里的姐妹送了自己一盆花作为纪念，后来就把这盆花种在了院子里，每一次看到这个花就想起自己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到今年终于开花了，之前很多年都没开花，今年开花了，这个花提醒自己受洗归主的美好时刻，也自己也跟所有看到这个的人说，这是我受洗的见证和纪念。这个花虽然是物质的，但是它的精神意义很明显，就是提醒自己关于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是很健忘的人，就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让约书亚他们要搬12块石头来纪念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还另外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仪式感，也没有什么纪念石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自己家的每一次换车的时候，都是因为前一辆车被撞得 total 报废了，那么3台车都是这样撞 total 报废了，所以自己家里的车就是一个纪念石，记得就是让自己记得神的保守，就是车都是这样不断的是被撞 total 了，但是人还活着，还是安全的。当然了，也希望以后不再用这样的方式换车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也有姐妹分享到说，我现在还在约旦河里，还没有上岸，自己去年一年生很重的病，医生都打算放弃了，因为没有见过这种病。后来有一位医生问了加州的医生，就觉得假定应该是某一种疾病，来按照假定是这种疾病进行治疗，那么治疗还是很有效果的。自己在生病期间就听讲道，自己也问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敬虔，但是自己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那么神借着这场病就把自己带回到神的面前。以前因为对真理不太清楚，所以走的这条属灵的道路就不太扎实。那么后来教会的印族姊妹带自己学 了一段时间的小药理问答。在生病的这个期间，心里也有很多的挣扎，关于用药也有很多挣扎，但是就快过来了，就是很快就要一年了，所以就应该记下来，神救了我这该死有罪的肉体，也把我的灵魂更清楚地带入救恩，让我知道没有谁能够把我从神的手中夺去。这个就是感谢神对自己在真理上的带领，属灵的光照和对自己的医治。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家里的车也经历过一次非常可怕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风雪之夜从盐湖城一路开回爱达荷。那么当时是非常黑暗的道路，风雪很大，自己就一路祷告。那么到爱达荷的车进入爱达荷的时候，发现胎压的灯亮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继续开，然后同时也一路祷告，既然是平安到家了。那么后来看到自己这辆车，就想到那个晚上神的保守，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受洗，然后一直的祷告，对自己印象最产生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神乐意垂听他儿女的祷告。这是一个分享。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自己来到美国的，之所以来到美国就是想要有一个家，后来神让自己在美国成家，也赐给我一个房子，建立了一个家，但是很多次都经历过很低落的时候，很多的高低和坎坷，但是都在这其中都经历了神的恩典。自己也常常跟儿子说，我们不配有这个家，但是神仍然在保守，这个家就是神恩典的石头，神恩典的记号。那么自己也要继续在这个家里感恩赞美，跟着神一同走下去。这是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的分享是分享自己特别尊敬某一位基督徒前辈的原因，自己愿意成为像这位基督徒前辈一样的人吗？分享自己怎样让自己和孩子也都成为像这位基督徒前辈一样的人。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的岳父给自己的印象很深，因为岳父非常的看重神。那么当自己来到美国的时候，岳父给了我一个红包，那么在红包上面写了一个优先的顺序，第一位的就是神，第二位是保持身体健康，第三位才是学业。当时自己还没有信主，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把神放在第一位，把学业放在最后一位？但是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岳父告诉自己最重要的是神。后来自己信主，结婚8年，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夫妻都很不会带孩子，后来岳父岳母过来看望自己，看到孩子这一家是这样带孩子，就说这样带孩子怎么去敬拜神呢？那么岳父想的还是敬拜神，所以后来自己和妻子就改变了带孩子的方式，不再以孩子为中心。后来出了月子，就带着孩子去教会敬拜神了。那么想到岳父年长的，后来年迈的时候，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有人愿意教自己，教岳父来练气功，来强身健体。但是岳父知道练气功是违背神心意的事，他宁愿不去学，不去练这个气功，所以这也把自己也就把岳父这样的一个榜样记在心里，就是不得罪神。那么也把就是岳父所定下来的优先次序的这三样来教导给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那么嘱托孩子一定要把这个顺序放对，那么时间一定要安排好，任何事情就要安排好时间，以不影响教会的敬拜为最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孩子上大学之后，告诉孩子属灵的事是最重要的，无论怎样的事情，时间安排上都要以敬拜主为中心来进行安排和考虑，教导孩子要敬畏神，像岳父一样要敬拜，要敬畏神。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分享到自己的娘家严家坪教会，自己在当时当中遇见的认识的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他放弃在军队里的高官的位置，全职的服侍神，曾经在家乡的教会住过一段时间。这个弟兄他有很大的沉重的十字架，他的太太是有精神病，常常的打骂这位弟兄。有一次就是半夜三更突然泼了一盆水在弟兄正在睡觉，太太泼了一盆水在他的身上，把他浇醒。那么这个弟兄呢，自己也没有孩子，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弟兄一直忠心的服侍神，上次回国的时候很有幸见到了这位弟兄，当时只有十来分钟互相交谈，请教会为他们在新疆的同工来祷告。那么神与他同在，就是很明显的看到有神与他同在。这位弟兄没有把这一切的重担和患难当成是愁苦和担子，而是显出特别的喜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遭遇患难却有喜乐，因为他随时的向神祷告，时刻与神同行。那么这个弟兄是让自己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兄，也渴望有神这样有他这样的生命。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从小在家庭里面也被这样的一个信仰所熏陶，自己的祖父是很敬虔的人，神很恩待他，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那么但是他每到礼拜天早晨下田之后就会洗澡换衣，干干净净的去教会敬拜主。平时他也常常用诗歌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敬拜。那么自己家里面有的时候家庭礼拜，自己从小就记得很多的人来到自己家里来聚会敬拜神，神一直在看顾我们一家人。很深的印象是，就是耶稣很爱我，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约书亚蒙神的吩咐要带12块石头立在那里，就是为了要让子孙后代都被带领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重中之重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恩典的传承。那么我们也有家庭分享到说，再过两天就是自己的儿子 Joshua 出车祸蒙神拯救一年，整整一年。在自己的手机上还有这个撞毁的车子的照片，那么自己回到台湾的时候也常给家人看这个照片，来向家人来见证神的保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家人会觉得这是幸运，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不是幸运，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恩典的保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恩典的纪念的石头。那么我们今天也在就是也同样的是这个少年人 Joshua， 他今天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很轻松，但是妈妈看到他脚上有疤痕，那么就是孩子就回答说，这是要提醒他车祸蒙神救助的这样的恩典的记号。他说这是神恩典的记号，就不要把这个疤退掉了。所以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